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大家来看一下跟我们这个社区和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新闻啊。那么首先呢，从大的来看哈，就是美国司法部哈，今天有消息传出说他们可能会终止向非法移民发放福利。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消息是由这个布莱巴特新闻网啊今天报道出来的。在他的报道文章里说呢，说这个1996年啊有一项法律曾经要求说把这个福利啊限制在公民范围之内，也就是非美国公民是不可以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的。但是1997年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啊开始执政之后呢，这个美国政府就允许一些合法的移民，包括啊一些非法移民都可以通过啊纳税人的资金来拿到福利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布莱巴特的消息就是说哈，川普政府呢是打算啊退回到96年的那个法规当中啊，把1997年克林顿的那个扩大福利范围的那个法律呢给它废掉啊。那么这个法律一旦通过的话哈，大家就知道了，可能非公民，哪怕你是工作签证的或者是绿卡的，那可能都得不到现在哈美国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给予的这种福利了。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福利哈，对于很多华人朋友来说呢，大家哈可能就是在没移民来美国之前都有所耳闻啊，很多人也觉得说，哦，这是一个有不错福利的，然后又有很多工作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人都愿意移民来，是不是？美国真的是一个充满机遇啊，可以让你实现美国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呢，近些年来这个非法移民的激增啊，包括这个福利系统它自身存在一些漏洞，导致很多的滥用啊、欺诈呀、真的成为了美国纳税人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负担了啊。那移民研究中心有一份声明说呢，在1997年就是克林顿通过的这个法案啊，就是扩大给福利范围到非法移民包括一些合法移民身上之后呢，总共有25年哈、啊、那么在未入籍的合法移民和户主家庭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 52.5% 都在领取福利，而美国本土出生的人啊，领福利的比例呢只有 35.9%， 也就是说移民领取福利的比例是远高于美国人的啊。那么这个新规呢就会引发哈、啊、就是你大家可想而知，如果把这个福利范围缩小了，肯定会有很多支持移民的团体不满啊，甚至是诉讼啊。所以这个规定的实施呢未必就马上能实施啊，但是呢起码代表了说这是川普政府的一个态度吧，或者说他接下来想做的一个计划。那么华尔街日报上周有发表一个专栏文章，就说美国福利制度当中啊有一个最大的骗局啊，这是华尔街日报认为说这是一个最大的骗局，就是政府向穷人发放几万美元的福利金，但是呢却不把福利计入收入，导致领取福利的家庭的收入呢比辛勤工作的啊那些可能辛辛苦苦但是最终一年只能赚个5-6万块的家庭的收入还要高啊，因为领福利金不算收入，所以他不交税啊。但是呢，他自己原来的收入加上那么高的福利之后，他其实比领不到福利的人还要丰厚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文章里有一个详细的例子哈、啊，如果一家有两个学龄的儿童的话，如果是单亲家庭兼职工作，每年收入10,100，政府就认为这个家庭太贫困了啊。那收入低于25,000啊、这个那就是一个人10,100，两个人不也才低于25,000吗？那么最终这个家庭总共能领取多少福利呢？据统计是能领53,100块的福利啊。哇，这加上就多少了？就7-8万了，是吧？啊，7万多了。那么这个家庭还能领到财政部给的$3,400的一个退税，还有$4,400的劳动所得税的抵免，还能拿到9,000多的食品券，9,000多的住房补贴，将近900块的水电费补贴和16,000块的白卡医疗补助，以及3,000多块的免费餐和6,000多块的贫困家庭收入。所以加起来哈，这个家庭的实际收入呢是会超过64,000的。但是如果是一个辛勤工作的家庭，年薪同样是64,000的话， 没有任何资格享受以上任何的福利啊。所以大家想想，就是很多人就说这个真这个为什么不光是说川普想改啊，很多其实不同的啊，不同州的啊，或者说他们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很多人都在说这真的是叫做什么，在鼓励懒人，或者说是你其实穷不可怕哈，因为人都是有困境的时候，人穷志不短，是不是？但是他这样的一个 system 的设计就会让人觉得说，我不用工作吧，我不用工作我反倒赚得多，是不是？然后伸手即来啊，那工作的人好像在受到惩罚一样哈。哎，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 calculate 吧啊，一方面现在你看美国国债哈居高不下啊，这个川普想了很多半钱赚钱和省钱啊，那么其中福利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开支，以前他曾经承诺说不会动福利这部分啊，但是呢现在啊有这个消息传出来他会不会动呢，那就让我们持续的这个关注和拭目以待吧。那么作为一个移民，很多我们华人朋友也都是从中国香港或者是台湾啊不同地区移民过来的，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联邦政府给移民发放福利的这个问题呢？您觉得应该维持现状吗？还是应该说啊，哎呀，这计算下来真的是不合理啊，给纳税人太大的负担了啊，您是怎么想的呢？啊，欢迎您把您的想法看法编辑短信发送给我们888-275-1628 888-275-1628。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心一些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事情。现在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啊是大行其道，尤其在我们硅谷，那么很多城市呢也都开始投资建设大型的资料处理中心啊，要抢占为下一波的这个科技基础设施来布局了。圣何西当然也不例外啊，圣何西呢正在把自己定为湾区资料中心发展的核心城市。根据 San Jose 的这个 Mercury News 的报道啊，我们看到这个太平洋煤电公司就是 PG&E 内部的规划啊，已经建，就是说规划的就叫做已建和在建的这个供电专案当中呢，圣何西确实是占绝对的一个主导地位的啊。PG&E 的资料显示说呢，圣何西有11个资料中心供电申请专案，总用电容量呢高达1630兆瓦，相当于12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那么这是圣何西现有住宅单位数量的三倍以上啊。排名第二的呢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啊请求哈、啊。这个建设的请求是 Hayward 啊，目前是四个项目，总容量是975兆瓦。那么这些资料中心内部呢，都要装有成千上万颗电脑的晶片，专门负责处理从聊天机器人到复杂的科学研究等等各种人工智能的运算服务。不过随着资料中心数量的快速增加，担忧的声音呢也随之而来了。外界关注的不光是说这个用电量的惊人啊，还包括是否会冲击现有的电力供应的一个稳定性，以及冷却系统和发电的过程当中大量的用水给水资源带来的压力啊。说到这个电力供应稳定性，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想必大家如果住在旧金山的可能亲身体验了哈，那哪怕没住在这个湾区其他地方的朋友也有所耳闻了啊。旧金山周六停了个电啊，简直是陷入一片混乱啊，尤其是这个旧金山很多这个 Waymo 的无人车嘛满街跑，结果一停电它也瘫痪了，本来是车辆结果变成了路障啊，停在路上抛锚不能动啊，真的是带来很多的困扰。但是这也让人们深思哈，就是说当你这个所有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出行都高度依赖这个电力化之后，那这个电力的稳定性就显得极其重要，不然你一没电了你全程瘫痪了，是不是啊？包括之前我们也报道的加州的这个新法规啊，2026年开始要全电气化的一些这个要求啊和规定啊，那么现在可能家里停电了还有煤气是吧，如果你全电气化了你没了煤气煮饭也成个问题，所以真的是方方面面啊都要考虑到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种 AI 大数据中心的这种建立同样也会给电网带来很大的这个冲击啊，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稳定呢，这也是非常好的需要大家去探索寻求答案的一个问题。那么 San Jose 的市长 Matt Mahan 呢，他态度还蛮明确的哈，他当然想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和资料中心的发展，那对城市的发展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和积极的作用嘛。那么圣何西距离几十家财富500强公司的总部啊，说都不到25英里，那么这大幅会提升 硅谷的企业 AI 运算的效率。但是盛和熙也认为说资料中心呢这个是不可多得也是难得的机会哈、啊、几乎能让他们不再增加是否服务成本的情况下给整个城市带来可观的收入啊就是税收嘛。但是呢这个同样你盖在哪儿就争议到哪儿啊很多消费者权益团体在警告说 PG&E 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建设会推高一般用户的电费啊会不会呢根据现行的机制来说 PG&E 在新建新的输电和基础设施的时候是可以调涨电价的并且在长达几十年的专案周期当中呢每年都能拿到大约 10% 的投资回报率。盛和熙的人工智能顾问啊叫做马西卡奥尔古德他说呢最后买单的其实还是现在的用户。PG&E 去年估算每新增1000兆瓦的资料中心容量基础设施的投资金额是介于5亿到16亿美元之间的。康姆公司计划未来几年的湾区资料中心要提供3500兆瓦电力那这就意味着总的支出成本会高达 17.5 亿到56亿美金。那上周加州参议员叫做 Josh Becker 呢也发了一个警告说如果资料中心的电力需求最终超过了供应的能力的话电费的上涨呢恐怕难以避免。不过 PG&E 呢它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强调说资料中心能带来庞大的用电需求长期来看反而会摊薄成本降低居民的电价。PG&E 今年7月预测说未来10年呢会给资料中心提供10几瓦电力相当于750万个家庭用电量啊。相关收入呢足以让居民电价下降 10% 甚至是更多。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啊加州公共权益倡导的办公室并不太买单啊。他们说这样的降价预测呢太乐观了。这个办公室指出说资料中心投资是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的包括 AI 热潮的退烧技术突破大幅降低耗电量甚至未来太空太阳能资料中心成功都会导致电力需求的骤降。他们警告一旦公共事业公司无法如预期的获取巨额的收入那最终这些资料中心建设基础设施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很可能还是会转嫁到现有的用电电户的这个使用用户的身上哈。但是说来说去为什么要建这些数据资料中心不是服务那些大的 AI 企业吗所以我一看他们说这些我觉得说来说去谁想建谁就要多付钱对不对我觉得这些大的 AI 公司哈应该站出来去承担这些成本的分摊了哈。当然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会说我们觉得是有理在理上但是他们会不会这么做呢啊，我觉得他们愿意花钱哈，就是这些什么 AI 公司啊，愿意花钱去做这个数据中心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做数据中心给额外电网带来的这个冲击和成本他们是否愿意去分摊呢啊，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哈大家值得去追问或者是关注的一个方向了哈。那么对于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高见呢哈、啊、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888-275-1628。好这个接下来有一个快速的消息要提醒大家就是苹果和 Google 啊近期向一些拿工作签证的美国员工发提醒了说尽量不要出国旅行啊这样以免你在回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因为近期这个川普政府呢也在加强签证的审查嘛。目前美国很多地方的领事馆呢大使馆啊都出现了签证预约严重延误的一个情况。有些申请案件呢你等要等上个几个月哈、啊、那你可能就要这个叫什么耽误你回来的时间了是不是那么你耽误行这个公司能不能耽误呢所以大家要去衡量一下哈或者说你可能完全回不来的风险也是有的当然这不是说危言耸听你要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去跟你的律师啊去咨询评估哈也许有些人回去没关系很正常啊大家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啊但是呢有一个关键就是说等的时间肯定会更久啊因为现在呢新规要求就是说社交媒体的记录要往前查5年啊那又看是不是对美国有威胁你是不是极端化的等等等等吧都是为了出于考虑保护美国安全所做的一些新的措施了哈所以大家心里要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啊那也许您不是在苹果或者 Google 上班可是也有类似的状况你是 H1B 的持有人 那现在也要小心了啊。回如果是进那个这个要出国旅行的话，看是否有必要哈。那么如果真的要去的话，也咨询好律师，评估好风险哈，以免带给您工作和生活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好，那说了这么多，也到了我们该休息的时候了。休息之前，大家要特别提醒一下啊，订阅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圣诞节礼物如果还没买好的话 ，last minute， 其实还有选择，就是辉夜按摩椅，他们的体验店在 Fremont 啊，除了 AI 智能追梦椅帮你全身按摩像真人一样放松之外呢，他们有很多这个小产品，按摩枪、按摩椅垫、按摩腿部的美腿机等等啊。订阅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他们现在呢圣诞节期间促销活动是有优惠达60%起哈，而且呢它可以零利率分期付款。比如说你现在想买按摩椅哈，不想一次掏那么多钱出去的话，反正它没有利息，零利率嘛，你可以分期付哈，大大减少你这个一次性购买的压力哈。所以大家想买，一直想买还没有去体验或者犹豫的朋友呢，趁着圣诞节期间大优惠哈，又是零利息，赶快去看一看。Fremont 辉夜的体验店电话是888-829-8829。888-829-8829。好，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